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Rubio testifies at Secretary of State Senate confirmation hearing. On January 15th, U.S. Senator Marco Rubio, U.S.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s nominee for Secretary of State, testified before a committee he has served on for 14 years.He addressed foreign policy questions from colleagues on both sides of the political aisle to move forward with his confirmation process.
Rubio 在国务卿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作证。1月15日，美国总统当选人唐纳德·特朗普提名的国务卿候选人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在他已服务了14年的委员会前作证。他回答了来自两党同僚的外交政策问题，以推动他的确认过程。
As the son of Cuban immigrants who fled communism and built a stable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 Rubio was critical of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communist regimes such as China. He promised a robust foreign policy agenda that prioritizes U.S. interests and restores the global order.That Beijing and other adversarial nations have weaponized to their advantage.
卢比奥的父母逃离了共产古巴，在美国建立了稳定的生活。卢比奥对中共等共产主义政权所带来的挑战提出了批评。他承诺将推动一项强有力的外交政策议程，优先考虑美国利益。并恢复被中共及其他对立国家利用的全球秩序。
China was a centerpiece of the nomination hearing. A longtime China hawk Rubio was twice placed on Beijing sanctions list in 2020 for his human rights advocacy.
中国是这次提名听证会的核心议题。在对华政策方面，卢比奥主张采取强硬立场。他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2020年先后因新疆、香港问题两度遭中共列入制裁名单。
He characterized the Chinese regime as the most potent and dangerous near peer adversary this nation has ever confronted.
他将中共政权形容为这个国家曾经面对过的最强大、最危险的近似对手。
They have elements that the Soviet Union never possessed, the prospective incoming secretary said. They are a technological adversary and competitor, an industrial competitor, economic competitor, geopolitical competitor, a scientific competitor.
这位准国务卿表示，他们拥有苏联从未拥有的元素，他们是一个技术上的对手和竞争者。一个工业竞争者、经济竞争者、地缘政治竞争者、科学竞争者。
In every realm, he said, the regime poses an extraordinary challenge and one that will define the 21st century.
卢比奥表示，在各个领域，中共政权都构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挑战，一个将定义21世纪的挑战。
We've allowed them to get away with things, and frankly, the Chinese did what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would do, given these opportunities. They took advantage of it, Rubio said. And so I think now we're dealing with the ramifications of it.
卢比奥说，我们让他们逍遥法外。坦率地说，中共做了任何一个国家在面对这些机会时都会做的事情，他们利用了这些机会，所以我认为现在我们正在处理由此带来的后果。
If the United States doesn't change course, Rubio said, it will soon head into a world where much of what matters to us on a daily basis, from our security to our health, will be dependent on whether the Chinese allow us to have it or not. He said he believed this could happen in less than 10 years.
卢比奥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方向，美国很快将进入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许多重要事物，从安全到健康，都将依赖于中共是否允许我们拥有这些事物的世界。他说，他认为这一局面可能会在十年内发生。
Rubio vowed to ramp up the defenses of Taiwan to prevent a cataclysmic military intervention. As a democratic island just next to the Chinese mainland, Taiwan has faced increasing military harassment from Beijing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卢比奥誓言加强台湾的防御，以防止发生灾难性的军事干预。作为一个紧邻中国大陆的民主岛屿，台湾近年来面临来自北京的日益加剧的军事骚扰。
To deter the long-standing ambi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o annex Taiwan, Rubio supports what's called a porcupine strategy to make the price of an invasion too high for Beijing to pay.
为了遏制中共长期以来吞并台湾的野心，卢比奥支持一种被称为刺猬战略的做法，使入侵的代价对北京来说无法承受。
Rubio said he was far from being alarmist about the regime's motives.
卢比奥表示，他并不是对于中共政权的动机过于危言耸听。
Unless something dramatic changes, like an equilibrium where they conclude that the cost of intervening in Taiwan are too high, we're going to have to deal with this before the end of this decade, he said.
他说，除非发生某些戏剧性的变化，比如达成一种平衡，使他们认为干预台湾的代价太高，否则我们将在本十年结束前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
The CCP's influence has barred Taiwan from participating in various United Nations bodies, and Beijing has been trying to flip Taipei's diplomatic partners. One latest example of that is Nauru, which switched allegiance to Beijing in January 2024, just 2 days after Taiwan's presidential an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The decision left Taiwan with 12 diplomatic allies.
中共在国际上施加影响，阻止台湾参与多个联合国机构，还试图拉拢台湾的外交伙伴。最近的一个例子是瑙鲁。2024年1月，瑙鲁在台湾总统和立法机构选举后的两天改变了对北京的立场，转而支持北京，这使台湾的外交盟友减少到12个。
We welcom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to the global order, and they took advantage of all of its benefits, but they ignored all of its obliga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Rubio said.
Instead, they have lied, cheated, hacked, and stolen their way to global superpower status at our expense, he said.
卢比奥批评中共政权只享受了全球秩序的好处，却无视其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相反，中共通过压制、撒谎、欺骗、黑客攻击和盗窃，攫取了全球超级大国地位。他说，这一切是以牺牲我们的利益为代价的。
Supporting Taiwan, in Rubio's view, also involves finding every opportunity possible to allow Taiwan to engage in international forums where important issues are discussed and they're not represented.
在卢比奥看来，支持台湾还意味着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让台湾参与那些讨论重要议题而又没有被代表的国际论坛。
CJSF is looking for new volunteers to come in and make radio. No experience is necessary. You can learn to DJ, edit sound, produce news, make posters, and host your own radio show. Come out and get involved at our weekly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times can be found on our website at www.cjsf.ca.
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5年1月16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林生。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联邦大选领袖辩论新规则出台，川普上任前加拿大公布更多边境保安措施，加拿大人的最大挑战调查显示通胀和生活成本，加拿大发布几十年来首份有关 UFO 报告。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联邦选举领袖辩论委员会近日宣布，下次联邦大选期间，政党必须满足三项条件中的两项，才能获邀参加领袖辩论。第一项条件是，在选举启动之日，政党在国会中至少有一名以该党名义当选的议员。第二项是，全国支持率在大选日前28天，政党获得的全国支持率至少达到4%。这一数据将以主要民意调查机构的调查结果平均值为准。第三项条件是，在大选日前28天，政党需在全国至少90%的联邦选区有候选人，并在规定日期前提交完整的候选人名单。相比2021年联邦大选，当时的规则仅要求政党满足上述三项条件中的一项即可参赛，新规则显然更为严格。根据委员会1月14日发布的公告，注册政党需满足以上两项条件，才能参加英语和领袖辩论。领袖辩论委员会执行总监米歇尔·科米尔在声明中表示，这些条件综合衡量了政党的选举可能性和当选可行性，确保参赛的政党领袖能真实反映全国政治格局，从而更好地服务公众利益。科米尔强调，这些规则简单、清晰、客观且易于衡量。1月15号，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长戴维·麦坚迪和移民部长米勒一起宣布了更多边境保安措施，希望解除美国后任总统川普上任后对所有加拿大商品征收25%的关税的威胁。川普增加关税的理由是，加拿大没能防止毒品和非法移民跨境进入美国。加拿大政府已承诺在6年内投资13亿元，以加强边境保安。政府花费530万元租赁的2架黑鹰直升机，预计将从1月17日开始在加美边境巡逻，外加60架新的监视无人机。同时，政府希望设置新的移动监视塔，以及购买其他新技术，例如 X 射线仪、移动 X 射线仪和手持式化学品分析仪。另外，加拿大将很快在纽约州坎能角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边境预清关站。加拿大和美国的边境人员将在同一个地方上班。1月14日，安省省长福特听了联邦政府关于边境保安计划的简报后，对新闻媒体说，他相信联邦政府的计划非常好，可以确保加美边境安全。据 TD 调查显示，49%的加拿大受访者将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视为2025年的首要财务挑战，尽管这一比例较去年下降了9%。与此同时，24%的受访者对2025年的财务状况更加乐观，比去年提高了4%。 TD 日常咨询之旅项目副总裁艾米丽·罗斯指出， 加拿大央行去年连续五次降息，在一定程度上提振了消费者信心。然而，调查发现，许多受访者，尤其是年轻人，计划进一步削减开支，并将降低生活成本列为最大经济挑战。56%的受访者将管理日常开支作为首要财务目标，比去年下降3%。47%的受访者计划储蓄和投资以应对未来。30%的受访者将偿还债务作为重点。年轻一代的财务行为尤为显著。Z 世纪和千禧一代中，有49%表示他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削减开支，而这一比例在年长的婴儿潮一代中仅为35%。另外，38%的千禧一代将偿还债务列为首要任务，而婴儿潮一代中只有21%如此。尽管许多人希望改善财务状况，但调查也暴露出财务管理上的不足。61%的加拿大人没有制定财务计划，70%的人不使用任何财务工具来辅助管理经济问题。1月15日，加拿大发布了几十年来首份关于不明飞行物的报告。报告提出了几项大胆建议，包括应在加拿大对 UFO 目击事件进行正式调查。报告最后指出，加拿大应该效法美国等国家，建立一个专门服务机构来研究天空中不明物体和光点的目击情况。加拿大首席科学顾问办公室2022年启动加拿大天空计划，旨在调查加国不明飞行物目击事件。这是近30年来加拿大政府首次进行的 UFO 研究活动。加拿大首席科学顾问莫纳内莫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告诉 CTV， 我的职责是向加拿大政府提供独立建议，我相信我的建议会得到我们领导人的认真对待。报告最后列出了加拿大公关和传播公司 Ernst Cliff Strategies 于去年8月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的结果。这项针对1008名加拿大成年人进行的线上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之一 ,27% 的受访者曾亲眼目睹不明飞行物，然而只有 10% 的人报告了他们的目击情况。40% 的受访者不知道该联系谁来报告。报告称，有趣的是，大多数受访者支持建立联邦政府服务机构来收集不明飞行物报告，并公开调查结果。以上是今天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的内容，由瑞静编辑，林胜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职业闲谈之政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月15号，咱们今天聊三个新闻啊。第一个新闻呢，就是武警司令王春宁上将几乎已经确定落马，因为他已经连续四次缺席了重要的会议。第二个新闻呢，是关于这个 TikTok。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 TikTok 计划从周日1月19号对美国用户关闭它的应用程序，这个呢是 TikTok 一个自杀式的自救。为什么说自杀，为什么又说是自救哈，咱们一会儿呢好好的讨论一下哈。同时呢，大量的 TikTok 用户涌入了小红书，这个呢给小红书带来了两重非常巨大的风险啊，这个话题我们也一会儿详细的分析。那么第三个新闻呢，就是韩国总统尹锡悦被捕啊，我们会谈一下后续可能的结局。咱们现在呢先来说第一个新闻。中共中央政法工作会议1月12号到1月13号在北京举行。央视1月13号晚上的新闻画面呢显示说，出席会议的有中共的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还有副书记王晓红，还有政法委委员也是最高法院的院长张军，还有呢就是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英勇啊，还有政法委的秘书长尹博啊，还有这个国安部长陈一新，司法部长贺荣和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但是呢，作为重要的中央政法委委员之一的武警部队司令王春宁上将缺席了，这已经不是王春宁第一次缺席重要会议了，在我的记忆中这已经是第四次了啊。去年11月21号的时候，中共召开全国公安机关视频会议，当时啊，这个是公安部长王晓红就这个开展冬季行动做讲话，坐在他左边的呢是武警部队的政委张宏斌，而以往呢都是王春宁啊，这是王春宁第一次这个缺席非常重要的会议。那之后呢， 这个王春宁又缺席了新任陆军政委陈辉的上将进衔仪式啊，后来呢又缺席了中纪委大会，所以说他连续缺席了四次非常重要的会议。这个王春宁呢，今年只有61岁，所以并不是到点退休啊。他曾经担任过北京卫戍区的司令，而且本身呢还是红二代，他是原来南京军区副政委王永明的儿子。大家记得，就是12月21号，当时这个就是空军呢，来自于空军的这个上这个陈辉啊晋升上将的这个仪式，是因为要把这个陈辉呢调到陆军啊去做陆军的政委。那当时除了武警司令王春宁缺席之外呢，还有陆军司令李乔明，还有陆军的政委秦树桐这两位上将都缺席。另外呢，还有海军政委袁华志上将也缺席。这四个当时缺席的上将，到现在已经是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了，都没有任何一个露面的，确实是凶多吉少。所以我觉得王春宁啊，现在是只等待官宣了啊，就是他落马的消息，迟早会放出来。我们看到习近平从2022年的时候开始清洗，2023年的时候开始清洗火箭军总装备部，然后呢是陆军啊，陆军这个司令跟政委都不见了，然后呢这个海军政委，也不见了，就是海军政委就袁华志嘛不见了，然后现在呢武警司令，王春宁也不见了，而且呢甚至习近平解散了他自己亲手建立的战略支援部队啊，撤销了番号，还有就是习近平被以前被视为他的铁杆心腹的军委委员苗华，落马，然后呢军委委员李尚福落马，这个可以显示出习近平啊几年以来对军队清洗的范围之深和之广。这个呢会让军队的指挥系统出现非常大的问题，就严重的削弱中共本来就不强的这个战斗力啊，共军战斗力本来就是因为腐败就不强是吧，现在再把这个整个指挥系统打乱，他的战斗力就更弱了。多年以来啊，很多人都在讲习近平打台湾打台湾啊，还画下了一个红线，说2027年之前习近平一定会动手，说这个呢是他为了争取第四次任期甚至是终身连任的一个战略布局。我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就一直在讲，其实在之前我开频道的时候就是我就一直在讲习近平是绝不可能去打台湾的。实际上今天已经是2025年的1月15号了是吧，再过五天川普就上台了。我是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说川普在台上的时候习近平敢去打台湾，而且就是连习近平的身体能不能够撑到2029年1月20号川普卸任的那一天都是一个疑问。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朋友啊，当然这个我们从孙子兵法上来讲啊，无事敌不来，事务有以待也啊，就是说并不是我们指望着说习近平不会来打，而是台湾自己要做好军事上的准备，但台湾的准备做得越充分的话，习近平就越不可能打台湾啊！我觉得习近平在他有生之年，永远都不会发动对台海的战争了。说完了这个事儿哈，我想接下来说一下这个 TikTok 相关的这个新闻哈，做一点点分析。TikTok 封禁在即哈，大量的用户涌入小红书，这个事儿确实是相当的奇怪。在我看来 ，TikTok 的禁令啊，本来只是从苹果或者是谷歌的应用程序库里边下架。原来安装的这个 TikTok app 呢还是可以照常使用的，但是呢现在 TikTok 是连已经安装的 app 都不再支持啊，这个呢简直就是一个自杀式的行动啊。我们一会儿说一下这个 TikTok 背后的算计。另外呢大量的 TikTok 用户涌入小红书啊，这种不可理喻的现象对于小红书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儿。从理论上来讲啊，或者说从这个一般的这个商务运作上来讲，突然之间掉下来泼天的流量啊，这对于任何一个科技公司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儿，但是呢对于小红书来说的话就绝对不是好事儿。我呢在这个天亮时分的这个社区里面啊做了一个民调啊，这个民调的话就是请大家投票，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些一些这个社交媒体哈平台，包括国内的社交媒体平台，咱们来做一个民调，就是大家觉得哪一个上面发言是最自由的啊，一个呢是微信啊，第二个呢是抖音。这都是属于大陆的平台了。那么第三个呢是 Facebook。现在小扎呢，扎克伯格呢，他是想这个把 Facebook 变得像推特一样的这个作为一个言论自由的平台。那么第四个呢，当然就是推特啊，就是以前的推特，现在叫 X 平台。大家觉得哪一个是您感觉发言最自由的啊？请大家到那边去做一个民调，咱们一会儿呢来看一看民调的结果哈。这个。中国大陆啊，就是说它有很多的科技产品其实是抄美国的啊。咱们以前曾经讲过滴滴出行是吧，它实际上就抄的就是美国的 Uber。 然后呢这个大陆版的像什么腾讯啊 像这个大陆版的一些像这个小红书啊等等，它都是有一个，包括 TikTok 啊，它都是有一些在美国这边对标的相关的产品。这个小红书的话呢，其实是相当于大陆版的 Instagram。现在等于是大量的美国网友哈，就是这个在 TikTok 被封禁之下，一气之下哈，他们知道这个 TikTok 背后母公司字节跳动是中国公司嘛，就跑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小红书上去了哈，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搞怪的事情。那么关于这个 TikTok 为什么现在就是突然之间连在美国的已经安装的 app 都不再支持，这背后到底是什么算计哈？在讨论这个事情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大家知道啊，就是最近几个月呢，有很多对神韵艺术团的攻击啊，特别是一些很大的媒体，这个发表了很多的文章啊，去这个攻击神韵。那我呢，作为就是神韵家属吧，然后呢，也作为就是神韵帮助神韵培养了很多演员的这个飞天大学的教授呢，我就在网上呢做了很多的相关的这种说明啊，就是也就是澄清一下这些媒体中对于神韵这种不实的宣传。那么这种事情的话呢，后来就是导致我在11月底的时候被我的之前的一个学生给起诉的，这事儿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哈。那我想说什么事儿呢，就是说神韵到底好还是不好呢，我是非常希望欢迎大家自己去看一看的。我看到这些起诉我们的人呢，或者有一些人在这个网上就是属于神韵 hater 吧，就这些人对这个神韵幸灾乐祸的说，想知道神韵是不是还有2025演技，意思就是说神韵就此结束了哈。但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神韵真正的演出。其实神韵现在在美国北加州啊，这个票现在是爆满啊，然后呢在这个法国那边，在这个欧洲那边的话也是爆满，法国22万张票啊，全部售罄了，已经2026年的这个演技都已经开始售票了，就是明年的神韵演技都开始售票了，而且已经卖了几百张票了。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好跟不好呢，欢迎大家自己去看啊。那个咱们在这个视频的下方呢有一个链接，这个大家在这个链接上如果要是去看购票的话，这个全球都有啊，输入我的专属会员码 TLTIME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免税和免去手续费。链接呢就在视频的下方哈。那大家去购票观看呢，也算是对我们的支持和声援哈。在此先谢谢大家。OK， 咱们现在呢回过头来说 TikTok 自行停止 App， 这个事儿其实让我想起来2021年的一段往事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现在还记得2020年大选之后呢，川普因为质疑选举结果，然后呢被油管、被脸书和推特呢封号，随后呢就大量的川普支持者就涌入了 Parler 啊。这个 Parler 呢是相当于对标推特的一个科技产品，它是2018年8月份的时候上线的，它标榜自己是推特和脸书等主流社交媒体的替代品，注重言论自由，不带偏见。那后来呢，这个因为川普的支持者在这个油管上，当时这个推特还是掌握在这个左派的手里嘛，脸书跟油管的话都是当时对川普也非常的不友好，就是三大社交平台把川普都给封了。所以后来呢，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就涌入这 Parler， 结果这就是对 Parler 来说一个泼天的富贵了哈，大量的这个用户涌入。结果呢，没过多久啊，我印象中大概也就是几天的时间，突然之间，这个帮助 Parler 就是提供 Web Hosting， 就是提供这个云存储的公司亚马逊宣布不再为 Parler 提供云存储，等于它的数据一下就没地儿放了。然后呢，这个后来呢，苹果和谷歌也宣称他们要把 Parler 的应用程序下架，所以 Parler 一下子就当时就被打到休克。本来这个 Parler 就是当时真的是大家都觉得嘛，它就成为这个推特的替代品了啊，风靡一时。包括大家记得当时还有一个叫 Rumble 的啊，就是说是替代 YouTube 的啊，就是觉得这两个平台很快就要起来。结果就在这个苹果和谷歌下架 Parler 应用程序和 Amazon 停止提供这种云服务的三重打击之下，这个 Parler 一夜之间就休克了。虽然后来 Parler 做了一些改动哈，也加了一些审核的功能，但是呢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到2023年的时候 Parler 被出售，整个产品就寿终正寝了。所以其实就是被亚马逊这个停止云服务，被苹果跟谷歌下架它的应用程序的话，对于 Parler 来说确实是致命一击。当然那个时候哈，就是我觉得很多朋友就是已经下载了 Parler 的话，这个应用程序的话还是可以用的啊，但是明显的用户活跃度就